我们早上有位同学有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刚好有一点相关哈，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谈，那比较清楚哈。他讲说弟子常为慢心分别哈所苦，起善心时希望对方改善，动恶念时又要他被瞧不起孤立，好，这样哈，请问，请开示如何对治？就是善心的时候就对他好，爱之亦其身，恶之念其死，就是这样，人我们会不会这样的心常有啊？所以，我为什么在很多地方我们要谈这种我们道理归道理哈，这就是一种学习嘛。我觉得，如何对治，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当然，在一步的对治里面，还有很多还有其他方法。不过，我觉得难得就难在一个人有修行没修行，是他有觉，他觉到他这个烦恼。所以我们在修行感应我们谈很多感应不如谈这种感应。感应什么？我觉我烦恼，所以其实这就是感应，我讲的就是这种感应。那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发觉我们以为没有问题，所以我在课堂上经常会谈说我们以为没有，可是只要起另外一个分别心，你就会知道你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如果对一个佛教徒，我们会不会特别有一种亲切感，对一个外道徒我们会有一种马上心就 一念动他是别的宗教的，你会不会有这种心？会。当我们一知道有这种心的时候，就知道这种心一定是我们对我们就讲说我爱我的佛法，但你不是真实践佛法者，是你只是爱，你执着它，但你不是一个相应佛法在修的人，所以你拿来爱而已，不是拿来修，所以你才会有这种心情。我觉得话你如果，所以我后来在很多地方我比如说在谈略论的时候有谈到很多观念，我们一下学的很多，可是往往连最起码的观念都不一定真的成熟。我要简单来讲，我们光你相信业果报应的话，很多观念就改变了，光一个观念把它弄熟，我说实在，只要一个观念弄熟，其他观念会一直一个破，其他执着你会跟着破。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求多，不如求真实了解。如果我们从业力的观念来看我们因为这里面升起的一些观念，就是说我会常为慢心分别所苦就是说起善心希望对方好。那我们要问你你对善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对方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当然会起，我觉得这种心很正常但问题就是说，当你如果能很正常又顺着正常，这叫做轮回也很正常了。就是因为很正常，所以就正常轮回。但对一个修道人，他就很清楚了。我觉得就像我们一直在谈很多修行，谈得很高，但忘了一个现实，就是说你认为你对他起善心时，那你必须要问一下，那我的善心是用什么因缘来的？你真的善吗？什么叫善？第一个，你连他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就你的看法给他，你是满足你的善，但不是真善，你不过是加诸于他你的看法给他，所以这个善不应激，而且不尊重。有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边来讲，如果别人对我们善但不应我们的需求，其实是困扰的，是不是？那你说动恶念的时候又要他瞧不起，所以你看，因为你的善，你对他的好是带着爱，我这个爱不是那个什么很什么爱就是那个世间的对众生的那种境界爱跟自体爱所以因为有爱就有恨是不是？所以世间人很多的东西讲哎呦我对你真心笑笑就可以了，不要把它当真的，那从来是假的。为什么？ 你要顺他的意他才能爱，不顺他的意他可以毁掉你。世间爱可以感谢啦，但不要认真啦。如果世间爱可用的话，大家就去爱就好了。实际上他不是，因为什么？这里面所有的出发点是建立在我。所以我在讲说，我们为什么当你这个问题，你看这是一个法的相对。当你起恶念的时候，却又要如何？是因为你当初的善，所以那个善不纯善，所以才会感应这个恶。所以如果你真善的话，你必须要回头去看一下你这个善是从哪里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能体会到这个，你能已经发觉到这个是一个修道人的一个特质啊，一个活弟子应该有的。但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要借此因缘更进一步了解说你为什么会动这个念头。所以我现在在上课，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最难舍的是什么？亲人，对不对？亲人最难舍，为什么亲人最难舍？那个多久的时间的熏修啊，在一起啊，这是我的家人呢、啊，父母也是，这个都讲很快，要舍很难的。但问题，当我们在修出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认清楚。你要看不清楚，只有你生我，我被你生的话，这种心情啊，你很难报他的亲恩呢。因为你用这种所谓的报恩想，其实是用世间的染污心的。你不，我就有讲说，不但是他你生他，他生你，你也生他。那有这份恩情，我们该报。可是你要知道，这是就我们在颠倒过程当中，他成长你，你也因他的因缘有所成长，那也因为因他的因缘有所修道。但这个修道最后不是因此就认定这个为真实。为什么？众生，所以我之前讲嘛，我们的生老死是谁生？我们十二因缘里面没有父母两支啊。这无名形色名色六路畜受爱其有生老死，又没有说爸妈生。没有爸妈这两只啊，那变成十四只。所以我们的身是谁身？无名身。那我们为什么执着身颠倒？所以要报母恩，父母恩要报什么？要让他离颠倒，这才真报恩。我们要不要报恩？在我们颠倒过程当中，没有父母无法成长。但你如果知道说真实生死因缘，虽实非父母真实身，是彼此执着能生所生，所以才生无名生。那我的意思就是，假如我们看不清楚这一点，我们对亲情的割舍，我们无法真正跳出来。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建立一个修行的一个基础因缘啊。真正的道人相还真的难出，为什么？你不了解轮回解脱的因缘。所以如果你了解业果关系的话，你整个态度就改变，一定是因为有某种因才这样的果。所以你不会轻易的以表象来讲说他现在不好我要对他好，他现在好所以我要如何。你轻易的从表象的东西认知他的好坏，你的看法完全是顺着世间在决定的。也就是说，即便你对他好坏，其实还是站在世间法。既然世间法尚且不能度自己，如何度别人？是不是？所以我就想说，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在利益人啊，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有没有讲说一切空，要不要度众生？一切空，可是你看到我，是不是众生相？是众生相，对不对？但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众生，对不对？所以你见到我视为众生，第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我是不是凡夫众生，你不知道，但你一定有一个众生心在里面。所以你必须要借着你认为我是众生的时候度你的众生心。你现在听到我的意思吧？度众生不要忘了，在度众生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度你现在起的众生心，这是度的第一道。你尚不能以这个地方下手，你强以为由我去度众生，但不是众生度众生，度完更多众生。就好像说我出去弘法回来，你知道我今天度多少吗？哎，那都带回家了。你看众生不但没有度掉，都生了，度了很多众生，没度啊，都生了。 所以当他认为他度很多的时候是生很多，那生很多是人天福，在解脱上一点用了吗？解不是没用了，就是如果你爱着反而是另外一个障碍。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今天观察一个众生，他是不是众生，老实讲你根本没办法知道，他可能是菩萨视线啊。但当你认为他是众生的时候，第一个很确定的是你已经起众生见，所以你应该在面对众生的时候以佛法来度这个众生见。所以要不要度众生？要，因为当你看到很多众生的时候，也就是你内心有很多众生，你必须要把这个众生见去除了。众生能不能度到不晓得，不过至少你可以先自利。所以为什么菩萨自利利他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利的时候是自己。所以在利益众生的，所以说我们要真以佛法利益众生。你现在我们如果以现在你说要对他好对他不好，这都是众生心，所以你无法真正利益他。所以你必须要从以佛法知道众生的意义。所以我在其他地方讲啊，之前不知道有没有提过我忘了哈、啊，在阿含经里面讲，讲一色染着缠绵为众生，一受想行识染着缠绵为众生。所以你应该远离对色的执着才叫度众生，而不是把以烦恼众生要度一个烦恼众生成另外一个众生，众生生众生一直轮回。应该是知道所谓什么叫众生，叫做一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叫众生，所以远离对色受想行识的执着的才叫度众生。所以不但是对你从现实心里面你远离对这个人的心的一个固定认知，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实实在在的一个众生想，你用这样的想法，其实你错看众生，你以色来见众生，以音声来见众生，以受想行识来见众生，见了众生再来度众生，都已经掉进去，度也没得度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众生他的颠倒性在这里，所以我言这个众生是要度他的颠倒性，不是把这个人度成合你的意思。度成合你的意思，你会变成就是在做人天善，当天王，大家都成为我的子民。所以有的人功德很大，变成了、道人不做要当天王甚至有时候这个其实隐藏了很多眷属心，你要知道这个维系心，要知道我们以为度很多其实是眷属心，不是度众生心，不亲近心，是拥有他的心，你要纳属于我的，这个叫眷属心，这不叫度众生心。其实你内心充满众生执，所以度众生可能被你度，但你没度到你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真知道什么叫度。好吧，我们就简单这样好吧。哎，再过来我们看，有这个百行哈、如是十啊十十行，总说为百行，所生无量当知一耳。哈、这里面从少量到最后到多，少分多分，少时多时。哈、你看这个每一个从这里抉择当中，我们在行持戒法，哈、本身是有一些差异的。那这个差异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现实。我们有时候这个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但如果我们转为现实在持戒的时候，我发觉就有很多现实修行持戒的意义。怎么讲？我们不会轻易的要求用百分之百去看一个人亲不亲近，我们在乎的是他从少分不断的多分，从少时，我们会赞叹他的少时功德，我们不会用多时功德去认为他少时功德的不究竟。为什么？你要求也没用，因为好像做不来。但因此我们知道，其实与其用圆满的，不如让他可做的。所以因此在佛法里面会啊，观德不观事。也因为你懂得尊重功德，皈依功德，所以只要能给一分就一分。那因为知道能给一分，我们会看到很多众生有很多得度因缘，你不会否定他。就像说你看到起烦恼，看了你巴不得他被孤立怎么样，可是你如果懂得尊重，说其实他有很多功德，这个功德是甚深难得，以那么多众生量，他虽然现在苦苦恼恼，可是有这份功德是很难的。你不会 只挂碍他的恶，却忘了他的善。那反过来引你自己，所以你有很多地方做不到，乃至你觉得你很恶，今天只要有一分机会让你修一分戒法，你都欢喜。你问他啊，规矩反正都安那样，无凊彩啊啦。因为我反正差不多了，就差了、不要迟了，全部都不要迟，不会。他就会一个人就会有一种向上的心，就说我今天虽做不到，只要有机会我就向前一分，只要有机会我就向前一分。我不会用一个死表面的东西啊来衡量啊，就是说一定要如何才如何，不是。会很务实的，我在这里只要多一分多一分，只要多一时多一时，因为这是对你来讲都是不断增上的东西。所以我讲的这个观念就是转到现实当中，我们发觉原来在受持戒法的人其实种种类，那我们只有一个慈悲心，随个人的根量向上提升，而不会用一种很严苛的标准把它化成一样，然后让很多人不能受持。所以在佛法到最后就是对持戒未持戒不起分别，这真持戒。为什么？他只以慈悲心，他就算不持，我也因他的因缘要利益他。也就是说，就持戒你本身来讲，你不在这里起爱憎心，因为这个爱憎心才是犯戒的来源，对吧？你以持戒为爱，以不持戒为憎，那结果这个爱憎心，结果是反了另外一个不清净处。所以我们从戒的差别里面可以看出。一个你看啊，所有的佛法从少时慢慢远离远离，到最后乃至能鼓励别人，乃至能由内心毫无怪爱的对戒法的赞叹，这表示什么？你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越来越清净。所以你我在讲说，当你这个人做不到，但他有少分戒法，你会依他这一分啊欢喜赞叹的，你不会因为他某一方面做不好，所以就对他对整个人做一个否定。你会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有功德的，你会很容易看到人很多可以护持的人啊，难得哦。所以你会发觉到处都有你善知识，还有你经常可以修随喜赞叹法，你很容易看到功德，就说他难得哦，哦他这样还能这样修哦，啊、他怎么这样？他、说你也嘴这么甜。这不是狡猾，是因为他很容易忆起功德，这个心柔软，对法产生真实皈依，所以他很容易在你身上看到，就算你恶，他也就觉得赞叹，真心的，不是假的那一种，啊，很赞叹，因为他容易看到功德，所以你发现啊，这个人不行，那个不行，其实你就知道他很不行，没有一个人行的，其实他最不行，因为他看不到好处了，也就他内心其实烦恼极重，所以所有的功德入不了心，你知道，当你不断什么都不行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可怜的是自己了，因为什么很多好的东西入不了你的心，你的心很硬，这样。好，我们再这样看，护持律仪当知，律有八种：一、能起律仪；二、摄受律仪；三、防护律仪；四、还引律仪；五、下品律仪；六、中品律仪；七、上品律仪；八、清净律仪。若未正受啊，先作四心，我当定受如是远离啊，是名能起律仪。就是说，他起这个心，这个心为动机，能引发你去受持戒吧。所以这个引发心引发的这个动机能起的这个律仪啊，它为后头律仪就是起点嘛，所以它也是一个律仪一种。好，再过来，若正摄受远离戒时啊，名摄受律仪。这个远离时不善的这种开始，这个戒防护你，你看这戒是远离恶法嘛。所以戒很轻很可爱的，所以持戒不要持到赶过这一卦呢，持个很沉重，持戒应该是轻安，因为它远离，所以从戒法本身它具有远离过失的意义， 所以你在受持戒法一定要知道他要远离你什么，不要光只是形式。他为什么要你这样做，你要懂得他其实在保护你。你如果了解他的因果关系，你对持戒就欢喜，因为他就算是守护，他在成就你的功德。我今天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他能做这个事。如果你发觉起不了，乃至你发觉他防护你的作用不大，那你对这个持戒你会发觉好像有点形式。可是如果你发觉他对你的防护很有意义，哦，就像我们，你看，啊，我们现在如果有人跟我们讲说最近啊，吃这个东西啊，远离癌症，大家去买了。你看他愿意守这种戒，你看，哎，还花钱的，守这个戒要花钱的哦。哦，吃这个一定会远离疾病，吃这个的话不会有心肌梗塞，哇，就去买了。你看，再远的，你帮我寄过来，美国的、加拿大的都可以。你看，哇，你看吃这个戒多用功啊。那我们要吃这个戒，五号不好啊？哎。所以实际上你看，所以说他在防护，他有远离意识。所以戒法，如果你知道他的真起的升起因缘，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要了解戒法的话，因为现在我们刚好是结下吧，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其实受戒持戒有重要，就是在知道这个戒升起的因缘，他的主精神在对什么。你了解他的话，这个戒就收起来就灵活，哎，而且欢喜。再过来，啊，这个叫正摄受的，正摄受的时候叫做摄受力。再来，从事以后持远离失五根摄受增上力故，恒以彼种子具行。这就是说以五根信境念定慧相应，这种远离的这种心思，这种认知，这种行，这种造作啊，这个思经常跟五根啊恒以这个种子相应升起。就是我起来的时候是这种心。所以你看呢，哦，我们现在来看，信静念定慧正真持戒清净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当你在持戒，有另外其他的善心跟着出来。所以如果你发觉你持戒里面很不容易升起信静，也就是对持戒那个精进力其实有点勉强。你要看那精进有一种意思，精进有一种欢喜心、欲取的心。所以念定慧这个，有的时候如果你发觉你的心思，你在持戒的时候这几个心思也经常很跟他配合的时候，这个戒清净的。如果你发觉就是说我持戒却还有其他的放逸慢其他的烦恼，你就知道这个戒是外壳。因为持戒它必须恒以彼种子具行。所以我就讲说，道理归道理，如果把它转成另外一个角度，你就要化解，其实就是对自我审视的地方，乃至你对在教授别人在持戒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你，你要用这种态度来观察你的戒发心清不清净，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道理。好，与时时间亦与现行俱行，即由五根所摄善思，由如先手受力防护而转。这时候啊，于时时间亦以现行俱行，就是说他以种子俱行，那个就是说我内在的这种心思啊，一直就配合这个五善根在相应，乃至起作用的时候也这一份心。所以你看啊，持戒人柔软，持戒的会柔软，为什么？善法。所以持戒人不刚强，所以你看啊，持戒人会让人家安稳。持戒不是 X 光，就看到你对我做，你对我做，哇，这个算得那么准哈，不是真持戒的人给人家安详的感觉，好像他有一种慈悲，他能摄受你，你依止他得清净，因为他是以善法相应，是不是？那如果是以菩萨戒，他尚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慈悲心，一个慈悲心。所以一般持戒让人家觉得说，不是觉得哇，哦，你很亲近，但我不敢靠近。真持戒让我讲说，我不亲近，但我因他得利益。因为我即便不亲近，他会摄受我。我对他不怀疑，以他的慈悲跟亲近，他不会舍弃我，就会产生这种安稳相。这就是住持佛法的相，就是说众生不会说，哎，你很亲近，所以我怕见你。不是，因为你亲近，而且真亲近，所以你不会舍弃我，而且我依你一定会得利益。所以他就会欢喜，这样的戒就让人家就容易广传。 因为众生得利益，是吧？好，好，有五根所摄受所摄的善思啊，这时候啊，如先所受利益，就是受的这种规矩啊戒法，它就防护而转，转的意思就是都配合的上来，心念走到那里，手呢这个善思就是跟着一直在相应着啊。好，我们再看422页。由此思故，或因亲近恶友，或因烦恼增多，随所生起恶现行欲，即便禅修啊，惭愧羞耻，速能舍离，务必令我违越所受，当堕恶趣啊！是名防护律仪，已经受了，现在就要守。这个守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你看，所以你看，我们在提到这个里面有多少因缘可以成就防护律仪。第一个，因为你是亲近恶友，烦恼多，所以它会起来。这时候你要禅修，所以说速能远离。令勿令哈勿勿勿比令我违越所受，当堕恶趣，所以必须要了解戒法违戒的恶趣的真实意啊。再过来，你对于惭愧，你对自己的警觉要有，所以这个随时起来，随时舍。那一般来讲，最怕的是什么？纵容一次，纵容两次，纵容久了以后，那个这个戒法就松掉。所以要知道很多东西啊，趁早，不要让怎么样，因为这是佛法因缘，恶法会生其他恶法，当这个法让它滋生的时候，其他恶法会跟着生，一旦诸恶法生，你要除去它就越难，除非很勇猛。所以趁它还没生根，乃至它不会滋润其他恶法的时候，当下立断。所以以前我们不知道防护啊，所以我们对有些初学者啊，你们一开始应该培养修行戒定慧的要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整个环境，有时候好像让我们不知道无形中在增长烦恼，这时候你等你已经定型了，要再转就很难啊。这个除非你个人刚好有法的因缘，有某些因缘刚好去醒觉到，或者的话有些东西已经积灰成事了，这种觉性不见了，所以你不容易以在起现行的时候，即便禅修觉得惭愧，因为你觉得没什么，所以这个修一来能马上知道这样的恶的意义，马上当下立断，这防护律仪。所以这个防护啊，必须要防护要成功是这样，要正念常现前，对自己的身心的正知而住要有，才知道说我现在有过失，即刻防护掉它啊，这个是重点。或者有时候当你已经染污很久才想知道不对的时候，这种防护已经是贼都已经入了门了，甚至贼都已经生根了，你要去防护它，你要么跟它共生了，你还能防护的、已经习惯了，你也必须要靠它维持。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当然你必须要跟它靠它维持的时候，因为什么？你已经受用它了，你从它的那种烦恼得利益了，得你所谓的利益，也就是说你是从这个烦恼已经增长另外一个烦恼，就是我这个烦恼让我得到另外一种肯定，而这个肯定却是我现在的生命重点，你要断烦恼难了啦，难了，你已经靠他了，已经跟他互利共生，所以这时候要断烦恼就难了。所以往往在一开始守护住，你会发觉修持戒法并不难，一旦久了你已经靠他了，你已经必须要从他边得到自我肯定的时候，你在吸收他的养分，他虽然害你，可是你也靠他在滋润自己的时候，很难断了、往往这个时候都是靠无常、靠无常才愿意断，或者就不容易啊。若时思念诸恶现行，即便哈、速即令念安住啊，自肯自责，发入所患，渐除忧悔，后兼守护守受律仪，是名还迎律仪啊。这时候就现出来了，造了啊。前面是防护不要造，现在已经造了，一时思念，这时候马上趁它还没生根，马上自很恳切自责，马上把它倒出来发入。发露有很多作用， 第二发露出来，第一个能增长你的惭愧，是不是？因为大家知道，所以发露出来本身对成就惭愧，因为大家守护你嘛，所以你也知道你有过失出来了，所以因此在你以后要犯这个的话，大家你别人也知道你曾经犯过，所以在这时候在守护你啊，这个惭愧啊作用会大一点，所以即刻发怒，那见除忧悔，这时候后坚啊坚守啊后坚守护啊，这个叫做还隐律。再过来，若以杀等诸恶业道，少分远离，少啊诶少分远离，少时远离，为智远离，不劝进他，不以无量门称扬赞术，亦不见彼诸同法者身心庆悦，多生欢喜，是名下品律。好，所以你看啊，我们就用这个标准来看，你离哪些？这在行持戒法当中变成有一个什么？要知道，我们还是之前讲的，你要知道你已生善跟未生善。比如在十善里面当中，你哪些做得到，但哪些你不容易做得到？在身三口四当中有哪些你做不到？在意念当中你容易犯哪些？你有少分离，就是说多分十善当中都有做到，但有些是只能做少量，或是容易起烦恼啊，这个你要知道，所以你必须要从某方面多加强意识，你所做不到的这个法你如何去增长它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应该审查的地方。那到最后你会发觉，就是你是不是能对于同法者身心清悦，这又是一个标准，很乐意的成就于别人。因为一个真正法的清净是从于自我执着的清，所以清净你会有一种现象，就是对自我的认定跟执着会淡嘛。所以一个人要能把自己放下，才很容易真心赞叹别人，你知道吧？一个不容易放下自我的，不大容易真心赞叹别人，不容易，因为他一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再过来，若以诸恶多分远离，多时远离，不自命中，自能远离，亦能啊亦劝进他，然以远离不以无量门称扬赞术，见同法者不身心庆悦，生大欢喜，是名中品律。这叫多，还有多分多时，这叫中品。对啊，这个我们相对前面我们比较清楚了哈。若以诸恶一切分一切时，自能远离，亦劝进他，以无量门称扬赞术，见同法者身心庆悦，生大欢喜，是名上品律。啊，上品律。所以其实这个道理都可以都可以，不但是戒如此，定也同样可以这样讲，懂了？所以我们到最后会产生极强的皈依心啊，是因为啊，你如实信入，你对于你所修法，你恒时起正念。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观念转到我们现在所修的道理，你能时时安住此正念。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唯识，时时安住唯识正念，时时称扬赞叹唯识正念为究竟皈依处，这就是你以此法为上品，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们虽然说哎呀我们也做，但我们没有真实皈依，真实皈依的时候它会产生极大的赞庆悦之心，是不是？我能时时守住于正念，我能教授别人如此守念，而呢我能以此法不动摇这一份信心，以欢喜赞叹，在法的意义是不是也是如此？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对戒如此，对法也是如此。所以当你对这个法产生十足的信受的时候，现象经常会有一样的现象，是吧？啊，就很欢喜的将这个道理传播出来，这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弘扬佛法或是推广，有时候很容易退下来？因为你的相信基本上是比较感性的， 你对一个法门的弘扬，有时候人家讲说这个法门很好，结果你也是这个法门很好，所以你在弘扬，弘扬一半，人家突然有一个人讲这个法门不错啊，那我就还这个也弘扬，所以他弘扬很多，可是一直在换。那为什么他会换？所以一下念佛啦，一下参禅啦，一下这个，为什么换？因为他对这个法不上品，才能换。我说你不太会换，因为凡是由自己内心做过来的东西啊，不容易更改，因为那是真实知道他的功德，所以对这个功德的真实感受不容易轻易换，是不是？事实上是如此。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哎呀，他皈依啊，他很用心啊，有，但不坚固。为什么？他建立的是依外层，不是依实的实际法，所以他的有时候，所以我们的意思嘛，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家对我们的赞叹啊，怎么样啊？你不要麻醉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外层，这东西不实际，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他并不是真的了解你，他以人家对你的不是很了解，他的这样的赞叹你竟然也接受，那就背离的，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要一般来讲，这包括人跟人很多东西啊，其实我们要讲，只是尊重，但不皈依。因为一个人，我们这个道理是多余的，不过就是我们也不是多余啊，就是说，这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世间事的，世间事就是随缘恭敬了。但不要执啦，因为所有东西都不是建立在真实法性上，所以既然不是真实，你就不要太在意。那同样包括人跟人，只有恭敬利益，除此之外不要任意取啦，因为也都不是真实。那所以说，包括我们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呦，这个绝对没问题，很多人在下很多承诺，我们也要恭敬了，尊重了，但不要皈依了，不要依赖了。为什么？变化很快，世间东西，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随便的去看清别人，而是因为知道其实世间的很多的认知基本上建立在一个妄想出来的。所以我要讲这句话，其实我要讲的是，当我们在佛门修持当中，有时候我们太相信什么外境，我们太依赖这个外境，其实不可依靠啊。而有时候很多人对你感性上的依靠跟随，你只能利益他，不要信受。为什么？因为他不了解你，他连他自己也不了解。包括我们说，我们要好好护持佛法。你不要光他有这一份善就这一份善，但你不要以为他不会变，因为要能真正不动摇，除非他真的见到他，否则一切东西都建立在七狂相上。事实是如此，所以唯有这样了解，对很多东西你就比较随缘尊重。珍惜啊，惜这个缘，但你不会取，因为世间是随因缘利益他。可是你不要你的回馈啊、认知啊产生任何执着。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未必真实。如果从佛法的理解来讲，其实能真正能取得佛法，真实认知佛法的少，乃至能真正了解世间法的这种真实智慧，以这个为基础所建立之诸法，才稍可信受。如果除此之外，意于妄想颠倒所生之一切的法，你但随观它，但不取。因为，所以我们讲说，我们那个赞叹啊，我跟你说，这个同样在赞叹，同样在信受，不同的，一个是建立在 就好像阿含经里面对佛法是由自自知，不是你在鼓励我，你对我好以后我对你的肯定，不是，是来自于我真的见到真实功德。所以你看呢，所以我一直在引用，我喜欢引用的这个《楞严经》的那一部那一段话，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你看这种报佛恩的心就真的，为什么不立身起或法身嘛？因为他知道这个法的殊胜，所以他也知道用什么方式将此身心奉承刹。所以你就这时候的心是跟他的行相应，所以他讲出来你会发觉这个是真，因为他生的这个心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真实基础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在修行上也必须要以这个心来得这样相应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知道的话，当你随感性起的任何心其实是很生灭的，很无常的。不要说别人不可相信，连你自己都不可相信。你一下情绪这样，一下那样，你一下认为这个好，一下其实内心又不安了，一下觉得要这样好好修，才计划完了隔天就改变了。为什么？你建立的基础其实是很虚谬的。好，这是额外话了啊。再过来，但若以恶一切分哈，一切死，这个是能远离，乃是劝进他，乃是以无量称赞称扬赞述啊，见同华者身心清悦，这个都是真心啊，这个心都是很真心，生大欢喜，是名上品律。好，若即于此所受律仪，能无缺患以为依止，修无悔等，乃至具足入出净律。由奢摩他能损福利，损福一切犯戒种子，是名净律利于啊。这时候是以定共戒，以我们现在所受利益的无缺患为基础。所以这个无缺患，我们之前提到，就是这个无缺患的心啊，你现在必须要在这一点上受持。那受持以后，你了解在你因为了解佛法道理。你知道佛法的戒定慧的升起次第，你知道这个道理，然后你回头去看你戒清净，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得定的基础出来。就是因为你观察你的戒无悔，你觉得也做到了，这时候这个无悔心会法尔如是的生什么欢悦心，以这个欢悦心然后再进一步的感应，到最后就会得定心。是，所以这个戒让他无悔以后，他所感应的这个就是让他成为修定的一个基础。这里那你知道有定的资粮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是很有钱的人，你会不会去偷小东西？不容易的，当然也有人这样，就是偷，那他可能是心理有问题的，不是说真的需要的。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是极安稳的人，你不会在小烦恼是动摇。所以在这个戒法上来讲，在现实我们在持戒，这是我一直在强调，在欲戒行持戒必须要多少能修点定，否则光你靠你的这种戒、靠你的理性的一直提醒，但没有真实功德力啊，你持戒很辛苦。为什么？你光靠自我道理讲说到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可是身心的烦恼压制不住，所以你还是容易犯它。但你如果有定力在支持，定力虽未究竟，但定力依定力关系，它可以让你得清安自在，它可以因为定力降服你这些烦恼。所以一旦依一定的自在欢喜心啊，能让你很容易跨越欲界的种种烦恼的引诱造作，是不是？所以在欲界里面要持戒啊，假如你有色戒定，相对来讲你在这个持戒上会比别人很容易前进。为什么？你有这种功德力。所以就像我们假如有足够的稳定力，现在不然一个小婴儿对你起个不好的动作骂你几句，你也不会跟他计较。好，你一只狗跟你叫，你也不会趴下跟他吼回去。他说你看我会喊赢了，你看那你要结果人不当当狗。 因为你有自己功德力，所以你很不会受它影响啊。所以有定力的支持，以世间所作用的那种世间的欲望啊，哦，我就讲我们讲说欲界里面有情欲，啊，还有睡眠欲、饮食欲，这些欲望啊，在定法当中啊，不容易生，不容易生。所以相对来讲，它在远离欲界的这些造作方便多。这里来讲啊，损乎一切犯戒种子，是名禁律利于啊。如出禁律，如是第二、第三、第四到第四禅，当知一耳。那所以说，随着戒力戒更高的啊，就是定更高，他所持的当然越清净啊。此中差别者，由远分对治所摄奢摩他道转身损乎二戒种子。远分对治啊，啊，就是说，当从后头来讲，它会产生怎么样？越后头的，越亲近的，它对之前具有一种远离遮止的作用。远分对治啊，就是远离遮止的作用啊。所以，随着我们渐次转身的这种定法，对于身定，对于之前的，就有一种遮化。防止遮止的作用，因为以你更高的定力、更高的功德力，对之前所要违犯的这个戒法，你就容易远离这种烦恼，你就能远离，所以越来越能远分对治，因为你以更殊胜的功德来对治它。好，当知此名出清净力所引清净啊，清净力语。再过来，若即于此施罗利语无有缺患，又复依止尽律律入地现观，得不还果，而使一切恶界种子皆悉永坏。这时候到了第三果以后啊，入地现观，以这样的定为基础，得这样的啊，以这样的戒得这样的定入现观，所以它直接是破烦恼性，直接破烦恼性。所以破烦恼性，所以我们你看到这个戒一定会谈到这里。你看，所以这道理，所有道理走到最后，真正戒清净是倒在这里的。因此，当我们在手持戒法的时候，不要因只是停在那个表层这个，应该依这个戒，你要知道持这个戒的下一步是为了要求什么样的法，你要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否则的话。有的人因为他在乎了这一个表层的清净，却不知道向上求更的清净，结果功德反而停住了。功德反而停住，他不知道在这里应该在守护的是什么。所以在戒法当中，有时候我们就是变成在戒法上一直研究研究研究，这本来是应该的，结果在该有的定跟慧少修学。少修学，结果戒也不容易真正圆满，是因为他最后的根源要从这里成熟，结果这一点你不懂得依你现在的这种律仪而成就于更高的清净律仪，结果你的律仪完了停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了解整个道理的话，你要知道我现在所持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出家戒，这个所谓的出家的这种律仪一定是导向出离，那这个戒如何成为出离的助道力，你一定要有整体的看法，否则的话你的戒就停在什么，停在这个外围的守护，但却不知道把它转到成为修持解脱的资粮，就转不过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很用功持戒，但我发觉他有时候连起码的正见距离蛮远的，就是对戒的看法，有时候，怎么讲？这个我不大喜欢这样说了。不过就有时候会变成到最后变成在，我化解是以一种慢心，一种有点欺狂心在玩弄戒，不是拿来吃，在玩弄，所以他的心不依他出离。还那是依戒难做，就变成戒是拿来在玩，在那里吹毛求疵，在很多地方论，那论到很细细细细细细到最后，可是修不修 已经不是问题了，已经不是他在乎了，而是他在乎的这些表象的东西，只有这种表象反而让他生贪嗔痴。那跟言出得无贪无嗔无痴的用意背离了、所以说这就是因为我们对持戒的正见没有，所以就出现问题、所以入地现观啊，就以你这种基础对于现前缘起诸法的观察，那远离一切作戒烦就造作的这种根源烦恼心啊，这时候一切恶戒种子皆悉永害。好，那我们把这个谈完哈。若依未自定正得出国，而使一切能往啊往恶去恶戒种子皆悉永害，这个就是到三国是一切恶戒种子皆悉永害，那在正出国的时候是往恶去，往恶去的这个恶戒种子啊，这时候它当然比较狭隘。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在鸾顶忍位的时候啊，已经就不会往恶道去了，虽然它没断，它不会。那现在是正出国的时候，连种子连往恶去的种子都断，所以它不会再有恶去。所以你看啊，就因为它把往恶去的种子去掉，所以出国者最多七还人间，最多。为什么没这个缘？而这个缘为什么在最多期？因为啊，根源已经不一样，因为滋润这种烦恼心的这种东西，滋润的那种无明啊，已经什么，在就声闻法里面已经断，所以它不肯再滋润，它就后续的力量，所以后来又产生了从同样正出果则，乃至到最后正三果，到最后入涅槃的状况有很多类，有的人根气很快，一正果。还没得阿罗汉，没证涅槃，就是光十马上一入中阴，马上就证果，马上就破涅槃了。所以随个人数世因缘今生修行的精不精进啊，同样证同样的果，到最后破涅槃的状况也不一样，也不一样。好，此即名为圣所爱戒啊，这就是更根源的戒法。所以说你看走到这里，这个戒就是清净了。那因此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戒法必须是以这里为导归处，为导归处。当知此名第二清净力所引清净力于此啊，即此一名无漏离。这个是在这里。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